们要重温刚刚的，因为我邋遢。
什么叫重温刚刚的话题？
我很邋遢。
不然你现在应该是在穿睡衣吧？
对，就是偏睡衣啊，这就是大马衫啊。
所以你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到现在就没有换衣服这样子。
其实这不是我的睡衣，但它也是一个可以被当作睡衣 的衣服。
然后那个衣服上面写的一个 whatever。
真的靠，怎么会这么反应我的态度啊，好笑。
对 whatever， 我现在长什么样就怎样。
Whatever you want to be 啦，这很 self 欸。
好，那我们差不多是时间该进入到我们的正题。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凯，我是名导演，也是个创业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 我是嘉凯的前员工。
好，我们将透过这档 Podcast 来探讨人生当中的各种选择。
若你遇见了一个选择，不知道该如何前进，那就来听我们的 Podcast 吧。
同时欢迎呢，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那些会让你困扰的选择，我们也将会在节目上与你一起分享和讨论哦。
没错，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选择就是，
嗯哼，
我们要怎么选择面对生活中的情绪勒索？好海苔熊哦！
情绪勒索，
真的很
海
苔
熊。
海
苔
熊
fit 哎、欸，等一下我想一下，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我跟海苔熊 fit 那一集播了没？还没，这是这礼拜四要播的这一集。我跟海苔熊是
这礼拜四
也是这礼拜四
同一天吗？
要录音哎、欸，但是海苔熊那一集应该
是礼
拜,、
哦、拜四要跟他录音啦。
对，
但是还没有播，是不是？那我们这集
录音，
我们这集会先上。那你可以当做一个预告，就是说你未来会跟海苔熊 fit
啊？我记错了，礼拜四不是跟海苔熊，海苔熊是礼拜五，礼拜四是跟那个林思雨。对
哦，宇宙林思雨，
对，
哇，
好
好，人脉好广哦。
没有，是最近 Apple Podcast 的名次掉得越来越后面。
那现在是多少啊？
我看我们应该快掉出前200名了吧。我们想当初是 Apple Podcast 前10名，现在已经变成200名的边缘末段版了。
哎呀，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不一定，说不定等一下就没有青山了。
乱用成语中。那不然怎么办？我们的那个巅峰已经过了。人生就是上上下下。你就是要接受人生有上有下、啊、
我接受啦，我很接受啊、
你很接受？
我接受，我现在就是
所以
接受。
你就放弃人生，然后穿了一个 polo 衫这样？
不是。好，那个聊天的话题已经结束，我们要拉回情绪勒索，我们要进入主轴。
好，
就是因为我们聊天聊太多，所以我们 podcast 的名次才会下降。以前我们比较那个知识饱和度比较高的时候，就是名次比较前面，但现在就是知识饱和度低。
我跟你讲，今天我也给他知识饱和度开到最大。
好，你来立功啊。
好，那就开始咯。
来，
就是其实我们第四季第一集、不搞错了，第五季第一集在录音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是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在福奶茶录音，那时候就有一个观众，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反正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就是在临走之前就看向我们，就说我蛮想听你们聊情绪勒索的耶。然后我就说嘿，我们没有聊过情绪勒索吗？因为我就觉得情绪勒索是一个这么常见的主题，我们真的没聊过吗？我今天好 hyper 哦。对，然后他就说好像没有聊过。然后我就去思考了一下，我就小脑袋瓜就开始马上开始跑，我们这四季五季以来到底聊有没有聊过相关的，就发现真的没有聊、没有真的直接聊过情绪勒索，但是有聊过很多待人处事，然后自己的心态建立，然后比如说比如说要怎么建立自己的原则啊，然后要怎么理解爸妈，就但都没有真的聊过情绪勒索这个主题。然后但我就觉得说但其实这个东西明明就是日常中这么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好像可以来聊聊。而且我觉得那个观众、那个听众啊，他一定是觉得你感觉很会 handle 情绪勒索，所以很想听你怎么聊情绪勒索。
OK，
好，
那就先来定义一下情绪勒索。
好，
对，
当然没问题啊。定义的话，这部分就是我专业啦，这样子。那那其实
你干嘛那么心虚？你不是说这是你的专业吗？
对，我有点讲不出口。就是毕竟讲专业就会觉得就是 好像自己也没那么厉害。好，总之呢，情绪勒索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家叫苏珊·佛沃他所提出的概念，然后他出了一本书就是情绪勒索，就是同名专辑这样子，就是 他书名就叫情绪勒索，然后他书里面也在讲情绪勒索，就同名专辑的部分。然后他在2017年这本书来翻译来到台湾，所以真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我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情绪勒索这个词才开始比较常出现在我们日常对话里。因为像你知道情绪勒索这个词现在是非常常我们会使用吧，就是平常在跟朋友聊天都会说，哎，你不要情勒哦，不要给我在那边情勒，就是已经变成很日常的用语。但是在2017之前，其实比较常会使用的说法是，哦，他就很情绪化啊，然后他就是会强迫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啊，就比较不会用情绪勒索。然后我也印象很深刻，我在2017年的时候知道这个词的时候，我就马上手刀冲去跟我爸说，爸，你听过情绪勒索吗？然后就跟他解释了一下，他就眼睛一亮，他就一副就是终于就好像在大海里面终于寻找到那个最精准的词汇来描绘他这些年的感受那个样子。他就说，你把那情绪勒索一些资料都给我看，然后就开始传给他。他就这样情绪勒索，真的是情绪勒索，就对情绪勒索这个词就非常心有戚戚焉。然后我相信不仅是我爸啦，我相信很多人一定生活中都常常遇到情绪勒索的这个状况。那所以我来定一下什么是情绪勒索。情绪勒索就是会有一个勒索者跟一个被勒索者这样子一个结构。那勒索者呢，他会使用要求、威胁、施压，甚至是沉默这些手段，让被勒索者呢产生各种负面情绪，比如说挫败感、罪恶感、恐惧感。那被勒索者因为为了想要维系关系，或是因为被这些负面情绪所影响，他们就会顺从勒索者的要求，然后直到最严重就是直到失去了为自己做主的自由与能力。好，然后我觉得就是情绪勒索这个东西，就我今天没有想花太多时间去教大家怎么分辨什么是情绪勒索，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分辨，就是当你遇到情绪勒索的时候，大家应该会知道，哦，这是情绪勒索。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较想要讨论是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因为像我自己的问题是，我现在很容易分辨谁在情绪勒索我，然后我是不是在情绪勒索别人，这样，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的方法，就是让情绪勒索这件事情停止发生。然后这边我想要插播一下，就是原本我没有想要聊情绪勒索，原本想要聊就是情感操纵，就是像我们之前有聊过 PUA， 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平常都很常在研究的主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像煤气灯效应或是斯德哥尔摩这样子的主题，但是我发现挤在这一集会太满，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听众朋友们觉得对这样子的主题很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那个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说他们想要听这方面的主题，那我就可以不藏私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在研究相关就是心理学这种情绪操纵的资料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想插播一下。
那我也在延续的插播问一下，所以在你心中你觉得情绪勒索跟情感操纵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
我觉得硬要分类是一样的，只是我觉得情绪勒索比较走向大众心理学这一块，就比较走向大众，比较走向台面，大家听得懂，大家会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情感操纵它我自己在我的观察啦，以我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没办法分辨出来自己正在被操纵。所以会你的感觉比较会是，我怎么一直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我很奇怪，可是好像他也没有勒索我，好像他也没有情绪勒索我，然后好像我也没有在勒索他，可是我就是没有那么开心，我蛮，而且是我其实很不快乐这样。对，比较是这种面向。
那这边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是你被情绪勒索跟你被情感操纵这两者不同的 story 吗？
这很难
吗？这很难吗？
这很难。就是其实情绪勒索也是一种情感操纵，但是情感操纵有很多类型，应该这样讲。所以我如果我现在举的例子的话，就会是，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想想
，OK，
情绪勒索就是我妈跟我说，啊，你都把家里当饭店了，你都不用回家。然后这情绪，然后我就马上，我就当下的我就知道，哦，我妈在勒索我，这就是情绪勒索。我辨别出来她在情绪勒索我。好，另外一个例子，情感操纵就是，我可能跟某一个朋友吵架，然后我的感受其实非常不好，我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就是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然后这种话就你好，比如说你怎么可以骂我无能好了，假设我现在想，假设你怎么可以骂我无能，然后我就很生气的在跟你争论无能这句话到底能不能说出口，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无能的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会骑车不会开车的人可能就是无能，假设他就这样，那你不会骑车不会开车，那你就是无能啊，那这有什么问题吗？这就是社会标准上，就是真的大部分的人就是会形容这样子的人是无能啊。 然后你可能没有理解这个词的定义吧，所以你才会觉得受伤。但我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好受伤的，我只是客观陈述你就是一个很无能的人。然后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这么玻璃心，这么敏感，觉得说就是被骂无能怎么了。然后当下的我就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耶，然后我就 buy in 这个说法了。可是我的状态还是很差，就是我没有跟他生气了，就是我甚至会觉得、okay. 哦，我错了，我不该为我的难过或者在意感到这么大动作，我应该为我的情绪感到抱歉。
OK，
对，这样分得清楚吗？
我稍微整理一下你听，这样整理对不对，正不正确哦？毕竟你这个情绪勒索名词定义是专家。我觉得情绪勒索它是一个比较直球比较暴力的一个行为，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包装，它其实就是展现了一个情绪得到了一个目的，而不是得到一个目的啊，就为了一个这个目的去展现这个情绪，然后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情绪展现得到他想要得到的。那情感操纵的话，它比较复杂一点，它有铺陈，它有脉络，然后呢接下来它会一步一步的诱导你得到他想要的结果。所以情感的操纵并不是借由他的情绪明目张胆的在勒索你，没有，他做的事情是他会借由你的情感来去 manipulate， 来去操纵你达到他想要去做到的这个目的。所以一个比较像是我反应，然后我生存的本能，然后借由这样的情绪去表达。另外一个的话则是他下意识或是有意识的运用他的无论是聪明才智或是生存下来所获得的这个技巧，一步一步的诱导你去走到他想要的答案。所以呢讲得更明白一点，一个是用他自己的情绪在影响你，另外一个则是他针对你的情绪和情感在诱导你往一个方向的前进。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两者之间刚刚听下来和我心中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你讲的很对，然后我想到一个更直白的比喻，情绪勒索。但这个都是我的定义，就是大家可以有各自的定义，只是我的定义会这样，就是情绪勒索比较像是我就在你面前抢你的钱，然后被抢走，这样就是我的钱 被一个人抢走，然后他直接拿走，然后我看到了，这样这是情绪勒索。那情感操纵比较像是他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或是他会变魔术，他就把我钱变走了，然后我就发现我钱变少了，他跟我说没有啊，你钱本来就只有这么多， 类似像这样。然后久了之后就觉得说对，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在记账，所以是不是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他讲是对的，是我错了，对啊，对不起，我老糊涂，这样这就是差别，这样对。好、
okay.
那我们今天自从情绪勒索开始，那如果就是大家对情感操纵很有兴趣的话，我自己也是有研究很多，所以就是也可以分享这样。对，因为我真的对这个主题真的超有兴趣的，就是这个主题真的超好玩，也不能说好玩，但就是会觉得
值得研究，
就觉得人类真的是就是人比鬼还可怕，这样类似像这样。好，我要继续讲，
好，
我还没讲完情绪勒索的我的那个论述，我每次都要准备一段我自己的论述，这样。
OK。
好，那就是苏珊·佛沃呢，他就有在他的书里面提出，就是勒索者跟被勒索者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其实我自己认为，其实勒索者跟被勒索者的这个结构并不是一个加害者跟受害者的结构，因为我觉得情绪勒索会成立其实是双方都允许的。不管你可能表意是觉得我没有允许啊，但其实你一定要被勒索，就你一定要让他勒索你，你才能情绪勒索，你懂我意思吗？就假设今天有个人应该跟我要十万，可是我就没有十万啊，我就拿不出来，那就是勒索不成功。他勒索我，但勒索不成功。可是情绪勒索通常要成立，都是勒索者勒索了，然后被勒索者也让他勒索，所以才会成立。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去思考的点，因为我们通常讲到情绪勒索的时候，大家都是在骂勒索者，就是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个人怎么这样，可是却忽略了这个东西背后就是，其实被勒索者也允许被勒索，那为什么他会允许呢？这是可以去讨论的，这样。那在苏珊·佛沃他的说法是说，勒索者呢，因为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所以他会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来控制对方，迫使对方顺从自己，来解决自己的负面情绪，这是勒索者的这个内心活动。那被勒索者呢，因为他的情绪界限不清楚，那以至于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拒绝。这是苏珊·佛沃的说法，可是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自己就是多年来跟情绪勒索战斗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勒索者跟被勒索者都是情绪界限不清楚的人，才会导致你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Okay.
不过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讨论，我只是想先下一个小结，就是也是我今天想要去讨论，就是关于界限这件事情。我觉得勒索跟被勒索都是界限不清楚，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的行为。OK， 好，然后我下面原本只有列一些就是情绪勒索的经典套路，就是增加罪恶感，就是比如说像哦，罪恶感最常在亲子关系里面出现，比如说妈妈说你把家里当饭店，然后你就觉得哎怎么办，我好罪恶感哦，我好不孝顺哦，这样，或是朋友就说对啊，反正你一直都很自私，从来不请客。我觉得哦对哦，我好自私哦，我朋友对我这么好，那你就请客这样。那另外一种就是贬低自我价值感，就是很常会听到就是哎，我真的是看错你了，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就是很大方的人嘞，那我真的是看错了之类，然后你就觉得不对呀，我很大方啊，我要证明哦，这就是自我价值感，因为我自我价值感受损了。那再就是挑战安全感，通常很多老板会使用，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啦，不过就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就跟一个你的员工就是讲类似，就是说哦，其实我会把这个工作给你，不是因为就是要你加班什么的啊，是因为我就是很看好你，就你能力很好，然后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你，可是你不要做没关系，我可以给别人做啊，对啊，没差，你不要没差，我可以给别人做这样。那这时候就别人就觉得哈，我如果不做，那老板这么信任我，我是不是之后就不能升职，不能加薪 ？OMG， 不行了，我都接了这样子，这就是一种老板的情绪勒索。那另外一种是挑战安全感，就是有恐怖情人，就是你现在不出现，我就跟你分手。然后觉得天哪，我的安全感就是被威胁了，你知道吗？就是不行啊，不能跟我分手啊，然后我就出现了，类似像这样。好，那这是关于情绪勒索大概的套路是这样。然后我相信各种类型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不过就是主要就是以增加罪恶感、贬低自我价值感跟挑战安全感这三种形式出现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我想讨论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拒绝情绪勒索，然后让情绪勒索停止发生。那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身为华人啊，这个民族特性就是一个有一种受苦文化，就是我们天生就会把别人的眼光看得比自己还重。那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它也不无道理，因为像我自己是学外文的，就是像我学语言这件事就会发现，像德文好像是全世界词汇量最少的，所以他们讲话就非常效率。那可能像我今天可能要麻烦你做一件事，我可能会说啊，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啊，所以怎样怎样怎样，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怎么样怎样，就是我们是个比较委婉的民族，那日本会比我们更委婉，就是我觉得语言是会形塑思想。那的确我觉得我们的语言使用的确会让我们比较会没有办法就是建立界限，就是我们比较容易会把别人的眼光凌驾在我们之上，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会情绪勒索，这个好像也是有点道理，我是觉得这蛮有趣，所以我把它提出来，就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拒绝不了情绪勒索，就是我想要讲，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界限这样。然后我接下来就想要讨论就是关于界限这件事情，但在这之前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因为我怕我等一下就噼里啪啦一直讲太多。
我还以为你打算就这样灌口灌下去，灌到整集结束了。
欸，没有，因为我本来准备讲稿都是一次把讲准备完，然后如果说你有想要先问的，我们可以先讨论，然后就看你有没有想要问，那或是想要先讨论，不然就是我会把它讲完这样。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可以再提你的想法这样。
我觉得今天也是老样子，等你聊完了之后，我再抛我的观点，不然怕等一下又被我岔题。然后就没有机会讲到你等一下要讲的部分，但我觉得可以去分享一个，就我记得我之前也有分享给你的一本书吧，应该叫《立下界限》。
对，这就是我等一下要讲。
哦，这你等一下要讲。OK 好，那既然你都讲到了情绪勒索，讲到了界限，然后又会分享到这本书当中一些事情，那就继续聊，然后等会儿我再跟您请益一下我的这个意见是否正确。
怎么连零都出来了？
因为我怕我等一下，我怕我等一下讲的观点会比较颠覆一点。
哦，是哦，会不会颠覆吗？
啊，
好，那没关系，我们这节目就是主张碰撞，所以我就先。
这是什么样的节目？
主张对立，这样没有开玩笑，开玩笑。那我就先讲我的比较不颠覆的观点。好
，OK。
所以我刚刚在前面就讲一个小结，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勒索者或被勒索者，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界限。自己的界限很模糊。那的确我也是看了你叫我看那本书叫立下界限。现在这本书呢，就因为我今天早上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觉得看我又再看了一次，就觉得哦，这本书讲的真好，我就直接拿给我妹，我叫我妹现在去看，所以那本书现在在我妹房间，希望她看完之后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这本书就是一个叫苏炫慧的諮商心理师他写的一本书叫立下界限。然后我觉得他其实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情绪勒索这四个字，可是我觉得这整本书就是情绪勒索的解方。 嗯，然后我想先介绍一下，就是哦，等一下我讲的内容都是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提过的，然后我自己整理过后的观点。那如果大家对于界限的建立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他那本书。我这边是比较是整理版的这样子。OK
OK，
那他其实有一个篇幅就在讲没有界限的人大概会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没有界限的人呢，他们通常也都是不懂得尊重别人界限的人。然后因为没有界限的人，就是会把自己模糊化，会让自己漠视自己的需求，然后模糊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们通常都会在别人在追求自己的个体性，或是别人在追求自己界限的时候，觉得别人凭什么，然后会很常觉得自己很委屈这样。然后因为会觉得说，因为他们出发的动机都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是为了别人而做某些事情，所以当别人并没有感谢他，或是别人并没有如他所预期的那样有一些反应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做白工或很委屈之类的。那还有里面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越没有界限的人，他们会越容易用简化的道德观来要求自己或指使他人，所以他们会非常容易说出你怎么这么自私这种道德论述，或是你好敏感这种回避问题的句子，然后来简化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当你用很简化的道德句子，比如说你很自私你好敏感，就是你这个人就是很自私啊，然后你这个人就是很敏感，那好像就是可以让这件争吵停止，因为这就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问题。这样，就是这就是界限不清楚的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值得去蛮明显可以在生活中看到的，就是理性跟感性会混为一体的人。
嗯，
那理性跟感性会混为一体，其实我们常听到就是别人会说就是情绪化的人，就是会说哦，我想要跟他理性讨论，他却在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可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是大家很常忽略的，就是你应该要感性，或是你应该要表达内在情感的时候，你却用理性去讲，你用逻辑霸凌，用规劝，用评论，然后用武断的方式或评断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其实这也是一种理性感性混为一体的人会有的状况，只是我们大部分都在讨论就是感性绑架理性的人，却很少讨论理性绑架感性的人。但是在书里面就有讲到，他有花一个章节在讲理性凌驾感性跟感性凌驾理性，都是你的界限不清楚，你把理性跟感性混为一起的人这样子。所以没有界限的人大概是长这样子。然后我认为为什么我们要立下界限呢，就是其实不是因为自私，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如果我立下界限然后你也立下界限，我们是不是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然后井水不犯河水，好像很自私。可是书里面有说，就是这不是自私，而是你要明白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什么东西是他的，是别人的，你这样才能对你自己负责。因为你对你自己负责，你才能有办法去尊重别人。就你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完整你自己，你怎么去尊重别人的完整？所以他觉得你不把自己的界限立好，你反而是自私，因为你会不小心把你自己的东西丢给别人，然后把别人东西捡来自己这边，这就是界限不清楚的人这样。 OK， 然后呢我觉得立下界限有几个练习，然后我自己也有在试，就是尤其是我自己的状况的话，我觉得就是当我没有遇到情绪勒索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就叫我做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有点不管是利用我的罪恶感啊，或是利用我 的自我价值感叫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不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达到他的要求，或是为什么我不可以，而是要问自己说为什么我可以拒绝，可是我却选择承担。就这两个问句是完全不一样 的问句。因为当你一说为什么我不能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你就是把你自己的假设是自卑，或是你又是把他对你的要求全部剪在一起，然后又装在一个袋子里了。但当你去问你自己说为什么我可以拒绝，可是去选择承担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建立界限的方法。因为这是你在问你自己为什么你会做这样子的选择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阿德勒有提过一个课题分离的主张，他就说每一个人都只能为自己的人生课题负责，所以你只能负责你自己的。然后我就想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假设今天有人受到情绪勒索，是说你如果现在不出现我就自杀，那如果今天他真的自杀了，那你会觉得这是你的错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错，但你的确会很难过，可是不是你的错，因为那是他的课题，他选择这件事情。如果你愿意尊重，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尊重每个人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就不会为他的选择感到抱歉，就是你就不会觉得他做这个选择哦我错了，对，你就比较不会去干涉别人的选择，或者是让别人来干涉你。但自杀是比较极端的选择，就假设今天像假设好像我妈可能就会说，她如果不帮我决定我要念什么大学，我说不定就会去念野鸡大学。那不能啊，这件事不能啊，不能这样发生。那她会觉得如果今天我去念野鸡大学是她的错，但不是，是我的选择，所以我只能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然后她只能为她的人生负责。 所以我们都只能为自己人生负责、嗯、这就是立下界限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样
OK。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自己也很常练习的，就是我之前也在第一季第二季有聊过，就是优点九宫格，哎，好像前几集有聊过，就是你要练习肯定自己，不要把自己的需求跟价值放在别人的手中，就比较不容易被勒索，这样、
嗯、
大概是这样。我讲完了，我是不是讲的没有很好啊？我之前其实练习了两三次、欸
啊啊、
我今天在房间自己练习两三次，但对，但总之对，总之就是这样，就是立下界限，然后我觉得界限真的很重要。
没有，我已经学习到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情啊？
就是当你的语速越快，就代表你今天做的准备其实是越充分的。就是录了好久下来，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没错，当你开始飙语速的时候呢，就是你那一天已经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想要讲跟想要分享。
可是我刚刚讲很快吗？
哦，你讲的很快
啊，真的哦、嗯、啊，是哦，可是我慢不下来。
等一下听众可以用 0.75 倍速听 Katie 那一段，然后我的讲话你就可以用 1.25 倍速去听。然后我今天为什么讲话会比较慵懒比较慢一点，是因为我从你的语气当中察觉到
你
今天会很 hype。
因为你没准备。
我没准备。
依照你刚刚的逻辑，就是你说我要准备所有语速快、
啊、就是这个是一个配速好吗？就是当你这边快的时候我这边就要慢，那你那边慢的时候我这边再赶快 catch up 起来，不然两个一起都很快，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让整个节奏听起来是很紧绷的。
欸，不过你说到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就有一个人有提到说，就是他觉得我讲话让人家很有压力，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语速很快，因为我平常讲话就是这么快，我就没有在练习讲话慢，就比较不会表演啦。
我觉得语速快或不快是一件事情，但你的语调当中带有一种倾倒的感觉，就是我有一种一股脑儿，就是倾倒还倾倒。
你说倒东西那个倒吗？
对对对、哦、这叫什么倾斜？
倾
斜
啊，倾
是倾还是倾？倾斜，
倾
斜，好，倾倒，就是你刚刚那一整串它有点像是在倾倒一个东西，然后就哗啦，然后就一坨资讯就啪啦啪啦啪啦一直下来，所以对于有些时候接受来讲它会是有一点点压力，但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来讲他还是会觉得很真诚，你有一些东西很想要跟别人分享，所以别人就会哦来了来了，资讯来了，快快快快快，接住接住接住，这样子。对，
好，我再练习
看看。但是也可以从你的这整个语气啊还有语速当中听到你准备了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
感恩惜福。
但你刚刚一直提醒我报音，现在我都会一直很注意是不是有报音了，
因为刚刚是有一点的、
哦、是哦，
对，刚刚是有一点，
好像是讲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笑的时候
很麦，
你笑的时候、
哦、笑就会报哦，那就是一个远距录音的一个小彩蛋吧。
嗯，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真的太搞笑，所以你就一直报音。
好，那拉回来。刚刚讲到哪里啊？刚刚你已经分享完你对情绪勒索的定义，然后情绪勒索在生活当中常态我们可以去指称跟辨认它的几种固定的形式，然后最后你也描述了你觉得要解决情绪勒索或者避免再接受勒索的方法就是要立下界限、
嗯、
然后关于立下界限你也提供了观众其实很多的方法是我们可以去练习的，那包含就是肯定自己，然后呢同时也包含就是当你接受到类似情绪勒索讯息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质疑跟怎么样去思考它会让你跳脱情绪勒索的陷阱，大致上你刚刚描述分享的脉络是长这样吧、嗯、
对，逻辑好好、
okay、
对，
没有没有，我很认真在听，我都有做功课，
我突然觉得我逻辑混乱。
不会不会不会，好，但是我接下来我想要提出为什么我会说比较颠覆性的说法呢，或者是比较挑战性的一个说法，是源自于我第一次听到情绪勒索这个词的时候，我记得应该也是你们提出来的，就是应该是你提出来的，就是你们这一代人当中，但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应该是有哪一次还是有什么时候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出这个情绪勒索这几个字，
你之前没听过？
就算有听过都会觉得离我很远，就是它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事情，但它不会发生在，也不是说不会发生在我的周遭，而是说就是我们比较少指认这些行为，明确把它定义为这个东西叫情绪勒索，并且会把它用于 实际的生活当中，就说哦，你现在正在请了我。对，所以后来认识了你，然后呢认识了你周遭的一些朋友，认识了这个 young generation 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对于这个世代当中，其实去聊情绪勒索和指称情绪勒索这件事情是一个常态。就我真的觉得我们是不同时代的，
因为情绪勒索在我的同文层是一个很常用的词。
嗯，
那我有一些误会，
我先再做一下背景整理好了。这个背景整理就是，我们其实为什么我会说不同世代？哎，你是1997嘛，对不对？1997年，
民国86年，
民国八，好，这不重要。
解严后10年，
这完全不重要。好，重要的事情是在世代的定义当中，我是被定义 X Y Z 当中的 Y 世代，你是 Z 世代。
不是啦，我好像也是 Y 耶。
我跟你讲，是我跟你讲，我最近才买了这本书《行销 5.0》，OK，这本叫《行销 5.0》。X 世代是1965年到1980年代出生，Y 世代是1981到1996年出生，然后 Z 世代的话是1997到2009年出生。OK， 但是你是比较偏向 Z 世代那边那一块，我觉得其实国外的分野当中其实也是算是蛮正确的。
等一下，
然后 Alpha 世代的话就2010年后出生，
我有疑问，我是1997耶，可是刚刚在我前面一年1996就是上个世代，可是我很多同学都是1996年生的
所以我就说对我来讲1996跟1997差不多啦，但是其实老实来讲
都是 Z 世代，是不是？
对，老实来讲，你们就是偏 Z 一点点啊，我就是 Y 世代的尾，你们是 Z 世代的头，就可以这样去思考这件事情。
OK。
然后呢，你刚刚说，那接下来其他下一个世代 ，Alpha 世代就是指2010年后出生的。那对于我们这两个世代当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对你们来讲，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网络原生的一个世代了。就是我们在接触网络跟接触这些东西的行为其实并不太一样，跟并不太相同。
嗯，
那其实我也在之前跟那个写信给谭德赛的女孩，就是 Vivi 那时候在聊的时候，我有就跟她在讨论到，我觉得我们其实世代之间其实已经有存在一个 generation gap。
嗯，
然后呢，我觉得在讨论情绪勒索这件事情，我们也就有蛮显著的一块差异。
嗯，
那这块差异我讲的事情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啊，就真的情绪勒索是比较隐性的一个议题，然后到你们这个年代之后它才突然显性化。那可能跟你说的那本书有关，但是我也觉得是每一个人对于自我的一个觉察和每一个世代的一种相处模式有了一些差别。那我一开始听到情绪勒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词它其实有一点点重，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时候只是可能妈妈跟你说，啊，你把家里当饭店了，啊，这样住进来就住出去，那你都不用，你就这样 check in check out， 然后也不用付钱，那你是到底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觉得哦，好像没差。就是如果我跟我爸妈互动平常就长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觉得没差，那我也不会去想到这是情绪勒索或者这是什么样的东西。那再往前延伸蛮多的事情，就譬如说我们在跟朋友之间互相在讨论跟互相界定一些互动关系的时候，他也比较少会说哦，你在情勒我，或是诶，这个东西它有些什么好或不好的，就是我们之间的界限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准则，大家虽然没有明确去指认说这个就是某一个界限，但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掌握的都是有一定的状态。那甚至是说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说，诶，其实说不定是你们被情勒但你不知道而已，就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身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下。但我觉得回过头来去看到的事情是，反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上几个时代当中去面对这些议题和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因为我们的迟钝，就有可能是因为迟钝啊，或有可能是因为别种原因，所以我们并没有被这样子的东西长久累积起很强大的一个伤害或是困扰。但是这边回过头来也有一个自我要辩证的部分，也是我想要再跟你往下讨论，然后进而可以去衍生出可能我想要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爸那个时候听到情勒他为什么深表认同，以及他后续在跟你讨论的时候他的观点和他的想法是长什么样子。因为他又是另外一个时代了，
对，他甚至不在你刚刚讲那些世代里耶，
他是婴儿潮时代，就是战后婴儿潮时代，1946到1964年。
对对对，我爸妈都是那个时代。
嗯，
我觉得他就是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这个词很精准的描绘我妈一直以来对台大的方式，这样。
嗯 ，OK。
对，就是以前他可能就觉得说我妈无法沟通，类似他可能就只能这样子讲而已。但他后来去理解情绪勒索的概念之后，就发现、对，这就是情绪勒索，这样就是会用他的情绪，然后强迫别人做别人不想做的事，类似我爸的理解可能就只有这样。但是我刚刚有分析嘛，情绪勒索其实有很多面向啊，不是只有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也有可能是利用你的罪恶感，然后利用你的什么自我价值感等等等等，它有很多面向。但就是我爸的理解可能就是这种哦，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原来就是我被勒索了，这样。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那他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后，对你觉得对他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没，我觉得好像没有耶，他就是这样子。我就学到一个哦，原来这个东西开始有在心理学上被讨论的，学到一课，这样，就这样而已。
那你觉得你学到这个名词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帮助我觉得算有耶，就是帮助我辨别啊，因为以前我就是我觉得命名这件事是一个蛮强大的能力，就是说它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发生很奇妙的变化，就有时候你的情绪不好，你光是去命名这个情绪，也许你就会发生很不一样的转变。然后就情绪勒索也是一样，我一直以来处在一个我只能说我不开心，然后我觉得压力很大，可是今天有一个人帮我命名出来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得到被理解的感觉。那我可以从他的命名过程去理解回推到我现在的状态。那当然最后我能不能在我的关系里面和解是我自己的个人造化，可是我觉得他的确是疗愈的初步，这样。
我会说我讲的会比较颠覆跟比较激烈，但是没有任何冒犯之意哦，就是完全没有。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所你听完之后觉得不认同，我觉得那有可能是世代的差异，但我们就说这世界上没有对错嘛，然后没有所谓真正的二元对立。
是是是是是。
对，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我觉得我在接触到情绪勒索这个名词和去思考了整个的脉络之后，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对于某一个行为的标签化，它的意义没有很大。就是当然对新的世代或是可能对 young generation， 我们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讲更加敏感的一个 generation， 它的这个情绪勒索的这样的名词或这些界定可以协助让我们去指认更多细微的东西出现，我觉得这没有不好。可是因为回过头来，我觉得是举例来讲，我再稍微岔开一点点，举例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算是最后一代还觉得打电话是，就是打电话给别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联络事情的时候并不是朋友之间聊天哦，朋友之间打电话那当然是就是还是大家都会去打。可是呢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的话，我们就习惯讨论公事啊或什么等等，我们都还是有打电话的习惯。甚至是跟朋友在去做讨论的时候，我们也都会第一时间想说诶，打电话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状态和最舒服最好的一个沟通方式。可是对你们来说，你们可能已经是习惯的事情是打字，就是 typing 这件事情取代掉大部分有些时候电话的功能，然后会再加上无论是 emoji 啊还有一些等等相关的使用。你听到这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开心？
哦，我就马上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OK， 你要，
但是我觉得没有不开心，因为人生就是一道道申论题，没有对错，怎么不开心呢？如果我现在不开心，那我不就在勒索你吗？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对，为什么我会说情绪勒索就是有一种像是一个状态标签化的感觉，是因为如果我们放宽在几个不一样的 generation 来看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沟通的状况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以往我们会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当中去得到很多的缓解和一个共存的一个方式，然后慢慢的转变到网络的时候，我们开始产生了一些新的沟通形式，然后其实我们的沟通行为是有日益复杂化跟日益疏远的一个状态，我自己是有这样一个深切的感觉。但是在继续往下去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开始产生了变化。那个变化的事情是，我觉得在上一个世代当中，的确他们是没有很强烈的原则建立，就是在这整块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从不断的求生，然后一直不断的演进到后面。所以我其实看我无论是我爸妈的相处或者上一代人的相处，他们人生当中其实一直都没有出现情绪勒索这样的词汇， 但当这样的东西被指认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说，哦，对，没错，这个就是情绪勒索。可是对于他们的生活已经无关痛痒了，因为对他们来讲，那个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算他是或不是，那又如何？我们的生活当中早已习惯了这整件的事情。那你说我们的生活不好吗？不会，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样态或一个形式。但是当他转到了譬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或我们当中彼此之间开始要去有更多的沟通和讨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它是渐渐的被指称出来之后，我们把它标签化，然后好像可以让它变得更容易去被无论是讨论或是去被接受，或是去被衍生的去做说明。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还是会放到一个事情，就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去建立起你自己的原则，还有你的容忍度在哪里。所以对我来说，情绪勒索的这整件事情不能说是纯粹的标签化或者假议题，可是我觉得它衍生回过头来还是建立在人生上面的原则，以及你要怎么样去把你对他人的容忍度去定下所谓的界限。
嗯，我觉得你讲的，就我觉得你讲的东西，就是其实我很认同。就是我觉得你讲的东西，其实是你讲的比较是我们如何使用情绪勒索这个词。嗯。我觉得你讲的有点像是符号学、社会学的观点，就是这个词被提出来之后，但它可能被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引用。就是今天我们就会说，哦，他情绪勒索了，然后你就不去解决这后面真正的问题。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说，现在我们讨论情绪勒索比较常都是在骂勒索者。我们就比较习惯用情绪勒索这个词来骂勒索者，但是情绪勒索这个词它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把一个问题显性化，它应该是要更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像你刚刚提到你爸妈的例子，我觉得你爸妈就是在假设情绪勒索真的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他们就是在情绪勒索里找到相处方式的人。
嗯，
所以他们当然是他们生活一部分，但是像我爸可能就还没有找到一个方式。那这个东西的命名浮到台面上的时候，当然帮助他去厘清更多可能他的思路，但的确他还是要回到生活里去解决他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命名啊、定义这些东西，它有它的危险性。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把学科分类分成生物、地理、历史、公民等等的，这些分类帮助我们有系统的学习，可是的确也会让我会限缩我们的视角。但是它有优点就会有缺点，所以我觉得命名就是情绪勒索的命名并没有问题，而是我们的确是不应该把这个词变成一个在骂人的词，或是每次遇到事情他又变成另外一种逃避的理由，就说我不想要处理我跟我妈的关系啊。嗯，因为他就情绪勒索王、情绪勒索女王啊，这样类似像这样。那所以我才说就是这个词的确是走到很大众，那他也会开始有一些使用，那但重点就是我们怎么去回到界限设立的问题。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他被定义出来，他被讨论出来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更多的讨论本来就是比较好的，我是这样觉得。
嗯，应该说我在更明确说一些我对于情绪勒索这个词的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它被指认出来没有不好，可是当它被指认出来慢慢开始衍生的一些讨论，我觉得它有些偏颇了。
嗯，
原因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情绪勒索它不应该被解决。所谓不应该被解决的事情是它并不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处理的社会现象，它是一个人与人沟通的一个常态。而那个常态的事情是说，我觉得可能对于上一代的人来说，它是一个直球的一个碰撞，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情绪勒索最容易发生和最好的一个状态是你跟他处于同一个空间的时候，情绪勒索的那个能量会是最强大而浓郁的。那当我们在能够去 deal 这件事情，然后并且跟他相处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他的容忍度，你对他的 tolerance 其实是越来越高。那当然随着我们就像刚刚在讲的，为什么会去讲世代之间的差异，因为我觉得他面对这样子的被指称出来的一个状态，他所能够面对的方式跟方法不同。
嗯，
好，可是问题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情绪勒索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指认他说，哎，这个东西叫情绪勒索，然后我之后再也不要情绪勒索你。因为回过头来就像你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啊，可能妈妈就会说啊，你把家里当饭店了，啊，你就这样住，啊，你就这样 check in check out，那你这是算什么？又或者说啊，我今天我希望你可以去做到什么样啊？我是为你好，我是什么等等的，就是 又或者像是你说老板的那个情绪勒索也是一样的例子，就是哦，我给你指派这个任务并不是说我要压榨你，而是我对你有更高的一个期待，更好的一个说法，因为他们本来就带着这个希望和期待这个情绪，或者是带着有所求的这个东西在跟对方讲这个话，那这个东西它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或者对对方造成一些麻烦吗？我觉得固然会有，可是那是人与人一个正常的沟通模式。那只是我们当代人在接受到类似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相对敏感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接受跟在磨练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比起以前它的练习的程度会是越来越少的，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但是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也不要去就像你刚刚讲的，就不要去指称说哎，这样是一个情绪勒索，我们觉得这样不好或者什么等等。那我们稍微再back forward 一点，再回到最最最早以前我们在聊情绪勒索这个话题的开始，就你就说有一个听众想要听我们去聊情绪勒索这件事情，还有我们怎么看待跟解决嘛。
嗯，
那我觉得我的看法会长这样，我觉得情绪勒索它被指称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但它可以放在心里面就好，就是说哦，我有感觉到这个情绪在对我做一些事情，那我自己该怎么样去处理它，这个想法是可以放在心里的。
嗯，
可是它不能够是用归类的方式，是说我现在正在遭受情绪勒索，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会把自己的这个小我跟他人的这个情绪过度的放大化，然后把一个复杂的东西简化成为这个东西叫做情绪勒索，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强大的副作用，因为你没有把所有的变因考量在内，将之标签化了之后，你会有标签化的一个应对出现。那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不乐见，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当我们指称说这个东西叫做情绪勒索，而我们心中略有所知对方的情绪正在影响我的时候，那回过头来我们该去做的事情不是去解决对方的这个情绪勒索这个问题，而是去不断的借由这样的东西去反复的辩证属于我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嗯，
就像你说的界限，像我觉得讨论界限就比讨论情绪勒索，我觉得这是更棒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划清界限那是我们人与人之间长久以来的命题，它就比较不会是世代之间我就说哎，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名词，我们要重新定义它，然后会有一些标签化的作用，我觉得它就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棒的名词，比起情绪勒索我觉得它太负面跟太强烈，太标签化和单一。可是立下界限和界限混淆，我觉得它就可以开始讨论了。那当我们在讨论界限的时候，我们再回推到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就是原则，你要有原则才能够立界限，没有原则你所有的界限都是假界限。
嗯，
所以刚刚也不是说要原谅我讲的很发散，是因为我觉得在思考这一连串问题，为什么我会用世代作为一个例子，虽然前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混乱，可是我觉得世代这个例子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名词它是完全经得起辩证，然后也经得起所有东西的考验，然后它是中性的，但是有一些名词是符合当代的一个议题，譬如说我们这个当代，我们除了被叫做 Y 世代之外，我们也会被叫做厌世代，但是与其我被叫厌世代，我更宁可被称作于 Y 世代，你研究我的出生背景和成长，最后推导出我讨厌这个世界的原因，我接受，可是你就直接说我们是厌世代，那我不接受，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少了很多脉络。那我认同厌世代它的深层和它背后的意涵，可是我觉得这样去称呼我自己，我觉得没有到很正确。所以回过头来情绪勒索也一样，我同意它是一个状态，我同意它是一个事实，我也同意它这样子讲法是一个很精确的事情，但是它标签化了太多的一个复杂的因素变成一个单一的样态，然后开始让我们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会想要去解决它，可是问题你要去解决情绪勒索的时候并没有在处理你自身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会去处理到为什么对方会这样跟我讲。所以回过头来我完全能认同你爸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世界上终于多了一个名词认同我了，这个就是小我结构当中一个很重要存在的因素嘛。我得到了一个外部的 theory 当中去描述了这件事情，而我曾经遭受过，可是问题把这个事情结构化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并不会是一个好的事情。
你一直讲小我，我怕大家听不懂。
小我我觉得可以对对大家来说哦，这个讲起来真的蛮复杂。
对，但
我
觉得你不用，我觉得你不用解释，我来解释就好了。
好，你解释。
小我就是自尊心，可以吗？我觉得就是这样。
可以，可以。
对，
其实
这样，小我的英文其实是 ego， 那大家可以去找 ego 的、嗯、的中文翻译，然后、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想回应你刚刚讲的东西，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我的确认同，就是嗯，情绪勒索应该是一个放在心里面的问题，所以我刚刚有在前面花了一段篇幅去讲说，就是情绪勒索并不是一个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结构，但是现在很多人把它这样子想、嗯、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用情绪勒索这个标签跳进受害者的结构里，然后你就会觉得不是我的问题、嗯、但是我刚刚就有讲情绪勒索是双方允许的，
嗯，
所以要去思考的是我为什么会允许这件事发生，那当你这样思考的时候就是开始立下界限，而且是开始把这件事负责起来的一个做法，所以我的确也同意说我们不该把情绪勒索就是标签偏颇到它变成一个我可以逃避我的关系的一个理由，我可以一直永远在我的关系里面跳受害者身份。
嗯，
对对对。
好，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聊到这边应该是有取得一个共识，我提出来然后你看你说对不对、
嗯、
就是其实我们共同有一个共识的事情，就是情绪勒索它的确是一个明确可以指称某一个状态的一个名词、
嗯、
但是它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它只是透过了一个描述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发生，
嗯 嗯
然后这个词是中性的，而所有人在接触到这个名词和去指认它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是不要把自己拉入了所谓的受害者的框架，开始利用这个理论去产生一个更强大的一个自我认同，然后就慢慢的让自己开始想象我要去解决对方给我的情绪勒索，
嗯，
因为这个就是假议题，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解决对方给你的情绪勒索，因为情绪勒索这样的一个情绪和这样的一个事实的现状是你自己接受让它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接触到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个要跳脱出来，也就是刚刚 Katie 所说的情绪勒索是一个双方合意发生的事情，所以它大多会发生在亲密关系或者是有一定关系的建立上面，
嗯，
然后进而 Katie 所提出来和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立下界限，就是让我开始学习不要接受这个事情，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之后我就可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嗯
OK，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指称的话，就是解决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当别人和亲密关系者和建立关系者他用类似情绪勒索状况 的例子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让这个情绪勒索成立，让它变成一个你情我愿的悲惨结局，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界限划清楚，让它变成一个他可能对我有一些情绪上面的表达，而我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画下的界限更加的定义清楚我们之间应对进退的关系和这些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在进而要去探讨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情绪勒索它背后包含了一个事情，和我为什么会一直聊到上上个世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当我们看待世界的宽容度和容忍度高了一些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不会对情绪勒索像这样的事情有太大的反应，但不是说我们要一味的忍耐，而是我们不要那么激烈的去指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很多事情是道不明说不尽的，但是有些时候你把它硬是把它说出来标签化了之后，只会对你形成一个伤害，对他人形成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提高自己的容忍度在你指称出这些状态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面对它的方式，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让自己心里觉得很不开心，就是你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往心里去，可是你也不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往外推了，让自己的容忍度不断的加大，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面对人生当中你可以去接受更多事情的一个练习，
嗯，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划下界限的同时你一定要更加的清楚明白自己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推导非常不易，你可以借由划下界限感受自己的情绪，知道有什么是你不想被侵犯的这个事情，就那个当下情绪勒索当下让你产生不快，然后你在那个时候鼓起勇气划下界限的时候，我会希望的事情是我们都可以在划下界限的那一刻多做一个反思，是我为什么会划下这个界限，因为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当中你是最容易找出你自我原则成立的一个时机点，
嗯，
就像我之前我曾经有聊过，原则都是从苦难当中建立起来的，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建立原则，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遇到我们所谓情绪勒索状态，好的事情是我们先把它指认清楚， 然后我们不要接受成为情绪勒索双方的一个合意发生者，然后进而立下了界限，然后立下了界限之后呢，我们对此提升了容忍度。可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件更棒的事情，就是在立下这个界限之后，去反思自己立下界限的原因，而那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堆积形成你原则的观点。那你的原则一旦显现出来和完整显化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情绪勒索这个事情在未来就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别人对你有情绪，但你不会勒索，然后你会接得住别人的情绪，你会变成一个很好的 catcher。别人失足的时候你会接得住他，别人暴怒的时候你也会接得住他，别人落寞的时候你也会接得住他。尤其是当你亲密关系者对你产生伤害的时候，你也会接得住他，而不会暴怒回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最后的话就是觉得我可以分享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有取得的共识应该是这样子吧。算是吗？
对，算是，你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对，然后我想要补充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些啊，就是不管我们其实节目上讨论很多，就是假设情绪勒索这个现象，其实都不是拿来去教育别人的。就以前的我可能听到这个词，我就马上丢给我妈说：“你看，你就是在情绪勒索了，你应该要看看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有人在讨论啊，你就在情绪勒索。”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就是这只是在喂养我的自尊心，就是我需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我就是去自己拿这个情绪勒索去告诉我妈说请你停止这样子。但这不是立界限的方法，就是我叫他停止其实也在干涉他，因为我也没在尊重他的界限。就我也没有在尊重他的选择这样子，就是我只是就叫他说你请你停止。所以我也觉得说，如果今天大家听完这一集，就是如果说把这个东西拿去教育别人，就是说诶你听一下，这就是在讲你之类的，那他就没有，就回到你刚刚所谓的标签化。所以我是希望这所有事情都可以回到自己身上，就是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帮助自己过得更快乐的一些讨论这样。那如果是往这个方向走，那情绪勒索这个定义以及这个讨论才能真的帮助到我们，就是去了解说自己被什么样的情绪影响啊，然后那你也才能更往再也不被勒索或是勒索别人的路迈进。
OK， 好，我刚刚从这个 view 表当中看到 Katie 为这个结论当中表达了很多的情绪跟很多肯定的语气在那边，因为我看你的 view 表好像都有点爆掉了。感觉你刚刚讲的非常的坚定，微微的啦，但还好，有一点，对，然后还有一点点麦克风摩擦你衣服的声音，但 OK 啊， OK，
好呗，
我觉得是非常 real 的，就是你的主打就是 real。
那你主打什么？
我主打我没有啊。
我们节目主张碰撞。
你就去上你的大嘻哈时代吧，对啊。
好了，那
你
主打什么？我主打 real， 你主打。
我主打总结。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次分享我的一个信念哦，那就是这世界上没有唯一的选择，也没有绝对的道路。
没错，生活是一道道申论题，而我们永远有机会去探索不同的解答。
而如果你有想要收到我每日所撰写的电子报或听见更多不同的想法，欢迎加入我所经营的线上沙龙徐家凯共创实验所，相关连结都有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
而如果你有内容产出的接案工作，也欢迎随时咨询我的 IG， 我现在是一个自由工作者。
我是家凯，
我是 Kati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SoundOn 上面订阅我们。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透过底下连结私讯给我们哦。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